欸，大家对不起啊，我们刚开始录音有点太兴奋，好像有点稍微爆音。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调一下音量，我们后置有稍微调一下，但是大家在收听的时候还是可以自己再稍微调一下，怕大家耳朵不舒服。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ie，
我是 Daphne。
今天的你想放松吗？在这里，你只需要把耳朵借给我们，
听听关于我们的生活大小事，也许在聆听的过程中，解决了你心中的困扰。嗯，
好久没有面对麦克风，突然觉得怪怪。好，大家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有没有很想我们啊？没有的话也不用跟我们说啊，我没有想知道。
好烦哦！我们这一次呢，终于彼此的生命都告一个段落，
生命告一个段落是怎样？
没有啦，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就是比较稳定了，然后你
研究所毕业耶，报应，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可以回归我们的 podcast。
对，
如果大家这一集听了觉得我们声音很尴尬，请大家见谅，我们已经两年没有碰麦克风了。
对啊，就觉得有点不自在啊。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录音吗？
我们在图书馆的讨论室。
好啦，反正今天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未来呢会持续更新。然后呢，目前因为我们还是各自有各自要忙的事情，所以我们目前是设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的礼拜五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更新
各大平台，基本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哦。
没错没错啊，只是我们后来会慢慢把我们原本的 IG 改成是 Podcast 节目的 IG 这样。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专心经营 Podcast。
嗯，就觉得重回我们一开始要做这个节目的初心。
对，没错。
这一次的主题相信大家都从标语上面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些让人家很焦虑的时刻。因为我们会想到这个主题，其实是我在想，就是我们要重启这个 podcast 嘛，就是我们要重新先想新的第二季的路线了嘛。我就想到我最近有很多时间点都很焦虑，它不一定很长时间，就是它不一定我一整天都很为同一件事情很焦虑，但也有那种很小部分的时刻。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聊聊我们彼此，然后或者是大家有共鸣的一些很焦虑的时刻，
从我们一些生活案例到一些生命人生经验这样子。
大家最近在滑手机的时候应该会发现说有很多人都在团购，会有点因应他的档期，然后我会有点紧张，想说诶，这东西好像也有一点想买，然后很怕错过那个档期，
怕没抢到优惠之类的。
对啊，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想一想，我并不一定觉得我需要，可是他就是行销到 你会觉得
好像非买不可。
对，然后又很便宜。
对，
那我之前也有不小心买过那种，就是他那个人团购蛮便宜的，可是其实他其他平台看他本身就是已经优惠到那个价格，
就是团购没有，其实没有更便宜吗？
对，
真假？那开什么团购啊？
好犟啊！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有的团购组他们会标榜说自己是全通路最低价，但他可能就是如果他没有标榜，我就觉得还好啊。或许他团购也是比原价优惠，只是说他可能未必是最便宜。那其实你也不用跟团购，
对，我也不用跟团购。然后你每天打开手机，你只要追踪很多 KOL， 他有开团购，你都会看得到。然后他们通常不会只有一则限动，
而且他们还会提醒你说今天什么剩几个小时哦，最后一天哦，所以就很紧张。
或者是说不知道下一团什么时候会开，或是快没现货了，
对对对，
想赶快拿到的，就我反正诸如此类，我就觉得很焦虑啊。平常工作已经你知道被老板催的东西了。
那我自己以今天的经历好了，就是赶着出门，我们是住在不同的县市，然后今天他出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要出门了哦，因为 Annie 要来我住的县市。那我想说哇塞，他都要出门了，然后结果我都还没出门，还没准备好，那我就一直很焦虑很急着要出门，然后还怕说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人还没到我还迟到。
因为我们前一晚还说那我们彼此不要迟到哦。
对，然后结果在讯息里面看到他说欸，我会晚到哦，然后心里顿时松一口气，因为我也会晚到。
像我最近也是不知道什么，就是跟朋友有约的时候我都很容易迟到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可是我以前不会这样。
大家记得哦，跟他约的话以后都可以晚二十到三十分钟出
门。不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我
还找理由欸，我天哪。
我以前不会迟到，我以前很注重要准时，但现在还是很注重，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做不到，还是因为年纪大了，
都是理由借口啦。少在那边。
反正我迟到也是觉得有点愧疚，就是我每次都
然后有愧疚但还是迟到，
但还是做不到。怎么办啦？ 日常的小焦虑，假如说我们去结账的时候，他说他跟你说哦，总共228哦，然后你可能有零钱，然后就这边，然后在那边拿。
他可能店员问你有没有零钱的时候，你那一块、两块、三块，你在那边找的时候，你会特别紧张。然后可能零钱在那个底层什么，你那边摸不到，那边摸来摸去，然后后面排队又排一堆人，那真的是焦虑到爆、欸。
对，然后你会发现，然后你找八块，然后找，干走七块，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全部放回去，然后直接拿300块出来说，哦，我用300。然后他在问你说有没有载具的时候，等哦有，等一下等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准备好跑到结账柜台，我觉得会很焦虑。然后还有一个，我本身也是一个 YouTube 的重度使用者。就是我很每一天都一定会打开，然后一定会看很多影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样。
我也是，
是啊。最近就有很多 YouTuber 都在分享说他们做了影视美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很多折扣啊。我还看到哈哈台上次有个就折扣，然后他是说什么25岁以前都还可以用个折扣这样。我说看我25岁，我这样。
哦，那个有限定25岁，
就他的那个折扣是有，就他有设定年纪这样。哎，等一下，年纪已经很让人家焦虑了，然后连牙套都还包个年纪。然后我以前其实就根本没有要打算做牙套，就是我压根就没有想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可是我是慢慢从就是一直看这些资讯之后，就看到其实大家好像牙齿变整形之后，大家都会说哦，脸型会变啊，然后变瘦啊，然后你的嘴型会变比较好看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就好奇我自己，所以我就跑去照镜子看。然后我就发现说，我觉得我的上唇比我的下唇突出去一点点，但我那一点点可能也不到1公分，太多了。
但老实说，我觉得你的牙齿没有到很乱。
对，但是我自己就觉得看到上唇比下唇要突出去，我就觉得好像很突，你知道吗？就是被渲染到，我觉得好像很需要戴牙套。我刚已经想了1年多，
这么久
哦？
我以为你这阵子在想。
不，我想了一年。但我又觉得好像就像你说，我觉得我好像牙齿也没有乱到，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在不对的位置上面开 party。
我最近有发现有一个算是 KOL， 他就是叫 Ada， 然后他就是会分享一些自己身材的对比，就是可能一张照片是在网络上看到大家都觉得很完美的身材，很完美的容貌，然后另一张对比是可能哦放松啊最真实的样子，可能肚子有肥肉啊，或者是有一些
橘皮，
对，橘皮皱褶之类的，对。然后就是让大家看对比，就是其实网络上啊有时候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跟实际上其实是有差异的，但他要推就是他推广的理念就是让大家知道自己是最自然最原本的样子其实就很美，我们应该要去接纳最原本的自己，然后爱自己这样子。
像 Ada 还有一篇贴，我觉得这篇也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他说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在人身上是美丽正常的东西，这样可能手指头上面那些手毛，小的是这些，然后什么手臂上然后脚上面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女生的皮肤摸起来就是要光滑的，
对，
哎呀，发疯耶，女生要弄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超多细节。
所以只是想跟大家讲说容貌教育这件事情呢，今天在录音的我们两个也有的这样，只是还是一样，我觉得好像再回归到焦虑这件事情本身，好像还是需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先停下来。
对，而且年纪越来越大，其实容貌也会越来越衰退。其实最近也有开始注意到说，只是我跟 Annie 都已经25了。就是已经25岁了，好像离30岁也不远了，就觉得20几岁这个年纪过了好像特别的快，时间特别的快。然后像我从学生时代已经正式结束了，然后其实在读研究所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读研究所的人比较少一点，然后就看着大家都在工作，就觉得我怎么好像已经25了，那我还没开始工作，然后身边的人好像一直往前冲的感觉，然后我自己好像一直停留在学生时代。然后当真正现在要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又会开始有点焦虑说啊，不知道哪一份工作好不好啊，哪一份工作未来发展对我比较好之类的，这些都会造成我蛮大的焦虑的。然后可能有些人可能已经有稳定的工作啊，然后又有伴侣，然后就也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现在是才刚要工作啦，然后也没有伴。对，这就觉得哇，每个人的人生的步调好像都不一样，有的人好像就是跑得特别快，然后你自己也会 就其实我没有一定要生小孩啦，只是说真的要生小孩的话，其实最近也会看很多，不管是网红啊或者女星，他们可能会冻卵之类的议题
很多耶、欸、
对，
最近很多耶、欸、
对，然后就会可能也会开始焦虑，可能本来就没有一定要生小孩，可是你看别人在冻卵，然后你可能也会焦虑说啊，那我是不是要冻一下啊，不然如果以后我真的想要有小孩那我已经没有卵了怎么办，已经没有办法有卵了已经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就是可能会也是会紧张，也是会焦虑，就是人生各个阶段，然后对啊，就是会看大家好像跑得比自己快或者是过得比自己好，你无形中也会焦虑这样。其实到了这个年纪也会开始多替家人着想了吧，就是你会开始会想说哦，是不是开始也要分担一些家人的责任啊，就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单纯的学生了，已经脱离学生了，也不再只是被照顾的小孩啊，你应该也要替家人分担一些责任啊，然后开始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像要去承担这些压力了，心里就会有一种焦虑感吧，想说要怎么让家人有更好的生活啊，或者是担心他们健康，希望他们可以健健康康的陪自己更久，这些都是我最近也会去思考的事情，也会觉得很焦虑，就觉得真的是时间过一天就少一天这样。
讲到这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之前很之前有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毕竟时间就是少了就是少了，它不会多啊，就像我不会变回十八岁，谢谢，然后
体重也不会回到十八岁的体重，
哦谢，代谢也不会回去好烦哦，就这一切东西都不会回去，所以我看到我爸妈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你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或者什么的时候，突然在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他头发变白了什么，就是他会有一些很显眼的感觉，你会觉得对，就是
哎、欸，真的、欸，看到家人的白发，真的会有一点心疼的感觉。
对，所以我很之前就是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做才叫做我有珍惜跟你相处的时光？
嗯，
有点像是你假如你今天跟你男朋友分手，然后你会觉得我之前有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吗？我好像没有每一分每一秒都很专注在跟这个人交流，我可能会有懒得理他的时候。就像我们对家人也会有这种时候，当我们觉得离可以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应该花太多时间不跟他互动，不跟他交流，
或者是在一些争执上面，
可是我们不可能用24小时时间都跟他一直在交流。嗯，我觉得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今天会不会讲太多，大家 脑容量还好吗？
OK 啊，我再剪辑减少一点
哎。欸就我对于我自己无法很好的肯定自己这件事情会感到焦虑，因为我们最近在重新整理我们这个频道嘛，那我们的 IG 账号，那时候其实在经营的时候发了很多贴文啊，做了很多内容，当下其实就是觉得要把事情做好，就像我前面讲的很高标准啊什么什么的，自己逼得很紧，然后心里的空间留得很少，很没有弹性的感觉。嗯，
就是容貌有容貌的完美主义，然后做事也会有做事的完美主义，
当下一点都没办法觉得很快乐，就是应该说我还是很乐衷于做这件事情，可是你不会因为觉得哇我做到了，我发了一篇贴文好开心，这样不会，你就是发了之后又想说他成效是不是不好，大家是不喜欢，然后你就
被那些数字，
对，就没有办法停留在哦，我成功踏出我想做的事情的那一步，然后觉得很开心很肯定自己做到，所以我做很多事情都会有点像这样子的模式在进行。
我觉得有时候我好像也会这样子，就是自己没有办法肯定自己，然后当可能有人真的发自内心肯定你鼓励你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哦，好像自己其实也没有那么差，或者是其实自己做的还不错，只是需要透过可能他人的角度来告诉自己，我才能稍微缓解一下那个焦虑，不然自己看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哦，好像自己做的还不够好啊，或者是会不会哪里缺了什么啊，还可以再更好之类的，但是其实有时候在别人眼里你已经做得很棒很好了，只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肯定跟鼓励，那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就会一直在自己像自己对自己找茬一样啊，就是会一直看那些缺点或者是哪里没做好，
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情，所以就很累啊。
对啊，就是会自我找茬。我觉得在人生做选择对我来说也蛮容易让我焦虑的，因为我其实很怕说哦，我今天做了什么选择会让我自己会不会后悔， 或者是两个选择都各有利弊。像我最近在找工作，就是可能都有面同时面试上的工作，可是你会有一点犹豫，不知道选哪一份工作对自己可能未来发展性会比较好，或是能学到的东西比较多，其实很怕选择错误或者是后悔，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也会带给我很多的焦虑，很怕说哦会不会一选择错了，我整个后面都未来发展整个都不好了，或者是人活着每天都在做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只是到一些比较重大的，像是可能人生选择之类，或者是你选择伴侣也是一样啊。
对啊，
眼睛要睁大啦，有时候选错对象真的是，假设说如果走到结婚的话啊，只是可能自己人生后半辈子会过得不是很好。对，因为大家一定希望说结婚就是希望能走一辈子嘛，或是要不要生小孩啊，生小孩也是一个选择啊，有时候你生的又不是说生的你就可以弃养或是塞回肚子里，没办法欸。天哪，就觉得哦，就是做各种选择会让我觉得很焦虑，要不要，因为你可能随便做一个小小的决定，有时候都会可能影响往后的人生，想很多，或者是要比较很多，就是要比较很期，我很怕我没有想到任何一个因素，
很像我们女生去买，我这样就讲会不会性别歧视，但反正就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就很像我们女生自己去买一些3C 用品，然后你会不知道这一款跟那一款的差别，然后你就会做很多功课啊，那哪个比较好，你还看不出差别，然后你就觉得啊，那我就选这一个好了，这样你很怕选错。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价格比较高的东西你会选择挑很久，也是会，
但我觉得有些就是在面临一些阶段的时候可以去问问看已经做过这个选择的人的想法，通常很焦虑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内心的状态，感觉很像是你把自己关在一个很小的房间，然后你什么都看不太清楚的时候，
会
觉得很焦虑。
对，就是对未来感到很不安。
嗯，就每一条路看起来雾蒙蒙的，然后不知道走哪条比较好啊，大家都说这两条还可以，你要
而且可能你做的选择之后又跟你想象的又不一样，然后又没有办法重来，
跟大学科系一样。
确实，
对啊，选错就错赛。
对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到未来，所以那种不安感会让你觉得很焦虑。
没错，
会不会大家听完这一集更焦虑？
但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些心情我们都有。
对啊，
嗯，像我最近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进修课程跟同事一起讨论啊，跟我妈一起讨论这些上课进修的内容，那时候就被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对于你自己来说，你觉得什么是悲惨的世界？那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没办法满足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生活没有目标吧，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浑浑噩噩吧。
我那时候想也是想了一下，然后我就说全世界都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悲惨的。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大家有答案也可以跟我们说，但我后来有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些回答都是我们自己最害怕成为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因为在我的人生课题里面，孤单这件事情就我很难不觉得孤单，如果今天世界会很悲惨的话，那就是全世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没有人愿意帮我，没有人在乎我，然后没有人觉得我很重要，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悲惨。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回应这件事情某个程度上可以显现说你可能最深层焦虑的，然后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模样长什么样子。那时候讨论到这个问题嘛，所以我们后来就讨论说那都可以涵盖每一个人答案的回答，就是最悲惨的世界长什么样子的那个回应是什么，最重点的那个部分很像是今天可能你开始跟人家接触，然后大家最容易觉得很难适应的就是人际关系嘛，可能别人讲的一句话或是一个眼神，因为你感受到然后觉得不舒服。通常我们在面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会很难有一个很正向的力量去告诉你说其实这件事情 that's ok 这样没有关系，不是很重要，你其实不用这样想。所以大家共有的答案，我们没有那个可以处理或是克服不好的情绪出现的那个力量，觉得是一个悲惨的世界。这样假如说我讲的是孤单，然后 Daphne 讲的是浑浑噩噩的日子，这样。
对，
但包含我们两个的答案的内容就是当我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当 Daphne 觉得他都没有进步，然后每天都浑浑噩噩的时候，通常都比较不会有一个很 明亮的力量跟我们讲说，内心就可以自然升起来的一种力量跟我们讲说，哦，其实这些还好，你看清楚就好了的那个正向的力量，人生当中少了这份力量是一个很悲惨的世界，就我理解的程度是长这个样子。
对，好像就是其实就是缺乏一个声音拉自己一把的感觉。
嗯，通常我们在面对焦虑的时候会速度会很快，然后停不下来，很像
脑中会很思考，就是因为你在焦虑嘛，你可能就会很混乱。我觉得冥想对我来说真的蛮有用，我自己也会冥想，就是可能睡觉前啊或者是睡觉起来，我觉得跟着冥想的话心里真的会比较静下来，可能你早上起来精神也会变得比较好，我觉得新的一天一个开始是一个好的开端，至少你内心是平静的。然后或者是睡前啊，你内心就是可能今天发生一整天很多事情，你可能大脑都还在思考，还在运转，很焦虑，可能你透过冥想的话，你就可以让自己慢慢沉静下来，然后事情也可以慢慢理出个头绪，你平静下来你也会比较好睡，真的。
嗯，没错，你一定会知道你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特别容易焦虑，但我们在要执行那件事情之前，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停下来的十分钟的空间，或五分钟三分钟都可以。今天分享这些呢，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到陪伴，至少不是只有你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也分享我们自己可以好过的方法。嗯，希望大家今天这一集听得开心，然后我们的回归也让大家开心。
对，那也欢迎大家把这一集分享给你正在焦虑的朋友。
没错，然后我们底下也有持续就是之前的系列说出你的真心话，我们持续还有在募集，所以大家平常无法跟别人讲的一些话都可以在我们表单里面匿名的投稿。那我们持续收到一定的量之后，我们会再持续开启这个系列。
对，我们会替大家解惑。
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啦，那我们下一集的
青府之夜见，
拜拜。